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段天德带着李平逃跑，越来越觉得是个累赘，他想把他杀了。李平呢，他也在时刻寻找机会要和这杀夫的仇人同归于尽，所以当段天德举刀砍下来的时候，李平是丝毫不惧，出尽平生之力挺短剑向段天德扎去。这个段天德呀，只觉得寒气直逼面门，回刀一挑，他想把短剑打落。他哪知道啊，这把短剑不是平常的短剑，那是宝物，锋利之极。只听得当啷一声，没挑落，腰刀倒断了半截，摔在地下。这个短剑的箭头已经抵在自己的胸前，段天德吓坏了，往后就倒，嗤的一声，胸前的衣服被划破了一条大缝，从胸到肚子割了长长的一条血痕。嘿，当时啊，只要李平力气稍大一点，他已经就遭了破胸开膛之祸。吓坏了，惊慌之下，这个段天德举起椅子挡住，快收起刀子，我不杀你。想杀也不成啊，一个女人啊，又怀着身孕，李平这时候已经是手酸足软，全身没有力气，腹内的胎儿不住的跳动，再也不能跟他拼了，坐在地下连连的喘气儿，手里头那还是紧紧地抓住短剑不放。段天德呀，怕这个韩宝驹回头再来，他要是独自逃走呢，又怕李平向这个对头泄露自己的行迹，没办法，又逼着李平上船接着走，还是沿运河北上，经临清德州，这就到了河北境内。每一回上岸小住，不论如何偏僻，哎，过不了多久，总有人找寻前来。后来除了那矮胖子和女子之外，又多了个手持铁杖的盲人。总算是这三个人呢，不认得他，都是他在明，而对方在暗，能够及时躲开。就是这样，那也是险象环生。不久又多了一件很头疼的事儿，李平啊忽然疯癫起来，客店之中旅途之上时常就大声胡言乱语引人注目，有时候揪头发撕衣服怪状百出。段天德开始啊还以为他是啊遇到这种大的变化神志迷糊，可过了几天他明白过来了，没别的原因，原来是李平怕追踪的人失掉了线索，故意留下行迹。哎呦，段天德琢磨，这么着要摆脱敌人的追踪可就更难了。这时候看看天气，盛暑渐过，金风初动，这就到秋天了。段天德逃避追踪已经远到了北国，所带的银子呢也快要用完了，可仇人还是穷追不舍。哎呀，老子当初在杭州当官，鸡肉老酒钱财粉头，那是何等快活，没来由的贪图了人家银子，到牛家村去杀这贼泼妇的恶强盗老公，啊！到头来， 让我来这儿受活罪。有几回啊，他就想把李平扔下，自己偷偷的溜走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不敢。要是对他暗算加害，又没一次成功，嘿，这道护身符竟变成了甩不脱、杀不掉的大累赘，还要提心吊胆的防备他来报杀夫之仇，太苦恼了。这一天，来到金国的京城中都燕京，啊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了。段天德心想，大金京师地大人多，找个背景所在躲了起来，只要找机会，我杀了这泼妇，仇人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自己了。他满肚子打得如意算盘，不料刚到城门口，城中走出一队金兵来，不问情由就把二人抓住，逼着二人挑担。李平身材矮小，金兵给他的担子轻，段天德呢，给他的却是一副100来斤的重担，只压得他叫苦连天。他哪干过这活儿？这对金兵随着一名官员一路向北，原来那官儿啊，是派赴蒙古部族宣示金主敕令的使者。随行护送的金兵乱拉汉人百姓当作脚夫，挑着行李粮食。段天德刚争辩几句，金兵的皮鞭就夹头夹脑地抽下来。这种情形，段天德倒也经历的挺多的，不足为怪呀。只不过呀，向来是他以皮鞭抽百姓之头，今儿个却是金兵拿鞭子抽他的头。这皮鞭还是皮鞭，那有什么大的差别呀？脑袋不同啊，他挨抽啊。这时候李平的肚子是越来越大，挑担跋涉实在是疲累要死，但他决意要手刃仇人，一路上竭力掩饰，不让金兵发现破绽。好在呢，他是自幼务农，劳苦惯了，身子很是壮健，当下豁出了性命勉力支撑，走了数十天呢，都是在沙漠苦寒之地行走。这时候虽然是十月的天气，但是北国非常的寒冷，这一天满天洒下雪花，黄沙茫茫，没处可以避风雪。这300余人排成一队，在广漠无垠的原野上行进，正走之间，突然北方传来隐隐的喊声，尘土飞扬之中，只见万马奔腾，无数兵马急冲而来，众人非常的惊慌啊。这时候大队兵马已经涌过来了，哦，是一群败兵，这些兵将身穿皮裘，也不知道是漠北的一个什么部族，但见队伍大乱，这些士兵抛弓掷枪，争先恐后的急奔，人人脸上都是惊惶的神色，有的没了马匹徒步狂窜，给后面乘马的涌上来，转眼间就倒在马蹄之下了。金国官兵见败兵势大，当即四散奔逃。李平呢，本来和段天德同在一块儿的，但是这些败兵就像潮水一样，混乱之中段天德已然不知去向。李平扔下担子拼命往人少的地方逃，幸好啊，人人只求逃命，没有人伤害李平。李平跑了一阵，就觉得肚子里阵阵疼痛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伏倒在一个沙丘之后，他晕过去了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悠悠地醒来，昏迷之中似乎听得一阵阵婴儿啼哭的声音。他迷迷糊糊中 不知道是已归地府啊，还是尚在人间。但是这个婴儿啼哭的声音是越来越响，他身子一动，忽觉胯间暖暖的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。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大雪初停，一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。哎呀，他猛然觉醒，不禁失声痛哭啊！原来腹中的胎儿已经在患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。李平急忙坐起来，抱起孩子，只见是一个男孩，喜极流泪啊，当下用牙齿咬断脐带，贴肉抱在怀里。月光之下，只见这孩子浓眉大眼，哭声非常的洪亮，看面目依稀是死去的丈夫的模样。他在雪地里生孩子本来是非死不可，但是一见到孩子就不知道如何生出一股力气，挣扎着爬起，躲入沙丘旁的一个浅坑中以避风寒。瞧瞧孩子，想起丈夫，不禁悲喜交集。娘俩在沙坑中躲了一夜，到第二天中午，听听四下没声，这才出去。只见遍地都是死人死马，黄沙白雪之中扔满了刀枪弓箭。往四下里看看，哎呀，没一个活人呐。他从死兵的背囊中找到些干粮吃了，又从死兵的身上找到了火刀火石，割了一块马肉生火烤了，包下死兵的皮球一件裹住孩子，自己也穿了一件。好在是天时酷寒呐，这尸体都没有烂啊，那气温比海尔冰箱冻得还实啊。李平就以马肉为食，在战场上挨了十来天，他的精力渐渐的恢复，抱了孩子信步往东走去。这时候他怀里抱着的是亲生孩子，那恨之切骨的段天德已然不知去向，本来的满腔悲痛愤恨这时候呢顿时化为温柔慈爱。大漠中风沙如刀，他只求不刮到孩子脸上，自己那是不怕了。走了几天，地下的草木渐渐的多起来。这天傍晚，忽然见前面两匹马奔驰而来，骑马的人见到他的模样就停住马询问。他呢连说带比划，把遇到败兵雪地产子的事说了。那两个人呢是蒙古牧民，虽然听不懂他的话，但是蒙古人生性好客，连贫续孤，见他母子可怜，就请他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，好好的睡了一觉。蒙古人以游牧为生，赶了牲口东迁西徙，追逐水草，并没有定居，用毛毡搭成帐篷以避风雪，这就叫蒙古包。这群牧民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四只小羊给李平，李平含辛茹苦地抚养婴儿，在大漠中熬了下来。他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养牲口，又把羊毛纺线条织毡子，和牧人交换粮食。日子过得太快了，转眼数年，孩子已经六岁了。李平依着丈夫的遗言，替他取名叫郭靖。这孩子学话慢，有点呆头呆脑，直到四岁的时候才会说话。好在筋骨强壮，已经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，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， 勤勤恳恳，牛羊呢那是越来越多了，这个日子也过得好些了，又都学会了蒙古话，只是母子对话说的仍然是临安故乡的言语。李平瞧着儿子憨憨的模样，说着什么羊啊马啊，全带着自己临安乡下土音，时时不禁心酸。你爹爹是山东好汉，你也应当说出山东话才是。哎，只可惜呀，我跟你爹爹日子太短，没有学会他卷舌头说话，没法教你啊。这一年十月的天气呢是渐渐的冷了。郭靖骑了一匹小马，带了牧羊犬出去放羊。中午时分，空中忽然飞来一头黑雕，向这个羊群猛扑下来。一头小羊受惊，向东急奔而去。郭靖连声呼喊，那个小羊呢，头也不回，就是跑。他急忙骑上小马去追。这一追就追了七八里路，才把小羊赶上。正想牵了小羊回来，嘿，忽然间前面传来一阵隐隐的轰隆之声。郭靖吃了一惊，他小啊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，心里想打雷吧。就听得这轰雷之声越来越响，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轰隆之声夹着阵阵的人喊马嘶。哇，是人呐。他从没有听到这种声音，心里头非常的害怕，连忙牵了小马小羊走上一个土山，钻在灌木丛里躲好以后，再探出头来瞧见什么了。只见远处尘土蔽天，无数军马奔驰而来。领队的长官发誓号令，军马排列成阵，东一队西一队，不计其数。众兵将有的头上缠了白色的头巾，有的插了五色的羽毛。郭靖这时候他不害怕了，瞧得挺开心，哎，有意思。又过一阵，忽听左手数里之外号角声响，几排兵马冲过来。当先的将官是个瘦长的青年，身上披了红色的斗篷，高举长刀，领头冲锋。双方兵马冲进，这就厮杀起来。攻过来的那一队人呐，人数少，不久就抵敌不住，退了下去。后面又有援兵到达，只打得杀声震天。眼见攻来的兵马又要支持不住，忽然数十只号角齐声吹动，一阵击鼓，进攻的军士大声欢呼：“铁木真大汗来啦！大汗来啦！”郭靖向东望去，只见黄沙蔽天之中，一队人马疾驰而来，队中高高举起一根长杆，杆上挂着几丛白毛，欢呼声由远而近，进攻的兵马勇气百倍，先到的兵马阵脚顿时散乱。那长杆直向土山移来，郭靖忙缩向灌木的深处，一双光溜溜的小眼儿啊，仍然往外瞧。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汉子纵马上了土山，他头戴铁盔，下巴颏长了一丛褐色的胡子，双目一转，金光四射。郭靖不知道，他就是蒙古部落的酋长铁木真。哎，就算知道，他也不懂大汗是什么呀。铁木真骑在马上，凝望山下的战局，身旁有十余骑的随从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年纵马上山：“父王，敌人人数多，咱们退一下吧。”铁木真这时候已经看清楚双方的形势，低沉了嗓子：“你带队向东退却。” 他双眼望着双方兵马交战，口中不停地传令：木华黎，你和二王子带队向西退却；博尔竹，你和赤老温带队向北退却；忽必来，你和速不台带队向南退却。见我这儿大旗高举，号角吹动，一齐回头冲杀。得令。众将齐声答应，下山率领部署。片刻之间，蒙古兵四下退散。蒙古兵这一退，敌兵齐声欢呼啊！见到铁木真的白毛大旗仍然是竖在山上，四下里都大嚷：“活捉铁木真！活捉铁木真呐！”密密麻麻的兵马争先恐后向土山涌来。他不去理会四下退开的蒙古兵卒了，万马箭杀扬尘呐，土山四周涌起了一团团的黄雾。铁木真站在土山的高处，凛然不动。十多名禁卒举起铁盾牌，在他四周挡去射来的弩箭。铁木真的义弟呼都虎和猛将哲勒米率领了3000精兵守在土山周围，箭射刀砍，死守不退。刀光矛影之中，杀声震天。把郭靖瞧的，又是兴奋，又是害怕。激战了半个多时辰，数万名敌兵轮番冲击，铁木真部下3000精兵已经伤亡400多了。那么敌人呢，也被他们杀伤了1000多。铁木真放眼望去，但见原野上敌军的遗尸遍地，鞍上无人的马匹四散的奔驰，但是敌兵射过来的羽箭仍然力道强劲。眼见的东北角敌兵攻得最猛，守军渐渐抵挡不住。铁木真的第三子窝阔台很是着急呀，爹，可以举旗吹号了吗？铁木真双眼如鹰，一眨也不眨，他望着山下敌兵。不，敌兵还没有疲劳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